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是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我是黄耀一。香港特区政府在4月22号星期三公布了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公众咨询报告及方案，为2017年香港长官的产生做出了规范。中国媒体大为称赞，认为这能够让香港实现普选梦，是香港政治民主化的一次历史性跨越。但是批评者认为这是假普选，是戴住先的方案。而香港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也指出，以这个政改方案产生的假普选特首将造成行政专横，难以制衡。究竟这个官方版的政改方案是真普选还是戴住先呢？而将把香港的未来带向何方？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来宾呢有两位，一位是香港亚洲财经的总编辑纪硕明先生。纪先生呢通过电话从香港参加讨论。纪先生你好。
哎，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欢迎韩先生。
谢谢大家。
我们的听众和观众热线呢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那在我们刚才正式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这个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呢还有讲解这个所谓的这个补选的一个办法。那我们看他的说法是说，这次的方案除了反映去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决定之外，换句话说就是普选的时候有一个由1200人四个界别同比例组成的提名委员会，按照民主程序提名2到3人，每一个候选人要超过半数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的支持。那基本上是使用了去年8月31号的决定框架，然后注入更大的民主成分。那我想先请教一下说韩连朝，所以这样子一个设计，一个委员会的设计，批评者当然认为说这个就有点像是你今天到麦当劳去，里头有100样的东西可以点，但是他只规定说我已经规定了，就是这5样最好的，你只能点这5样，其他的95样你都没有办法来点。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的话，你觉得是符合所谓的民主程序的标准吗？
按照这个国际标准来看，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假普选，因为最明显的最这个核心问题呢是在这个提名委员会。那么我们看过去的这个提名委员会也是这样的一个，用四个界别，38个这个界别小组，功能界别小组来把它划分出来，但是这个划分本身就有很多问题，因为它本身不能代表这个选民基础。这个香港大概选民登记注册的大概350万选民，但是呢这些个提名委员会的这个成员组成的话呢只代表了不到24万人，那么就是不到7%，所以它没有一个民意的基础。比如说我它这个代表农渔的这个界别吧，他有60个委员名额，然后呢代表这个教育界的呢只有30个名额，这30个名额呢实际上是这个选民登记的有8万多人，那么这个农渔这个界别呢只有4000多人，而4000多人还不是4000多人都来投票，真正投票的只有158个人才能够投票。那么最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他从以前的那个方案，小圈子这个竞选的方案倒退回来，那么就是说正式成为候选人你必须要过半数，以前这个小圈子候选人呢1/8就可以成为正式候选人，那么民主党的这些泛民党的这些个候选人呢就有可能，虽然选不上，他至少可能成为这个正式的候选人，在电视上进行对自己的这个主政的这个政见啊来进行宣传，来让公民民众知道他们的这个执政的这个方针是什么。现在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了，等于是全部是把它这些筛选掉了，这个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一个假普选，就是在一个民主外衣包装下边的一个假普选。
是，那我想听一下纪硕明先生您的意见，对这个新的政改方案您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政改方案是大家预料当中的，因为8月31号全国人大已经把一个基本框架给定住了，这个基本框架定住以后，使得这个港府在做第二轮咨询以后出台的这个选举方案呢基本上是跳不出原来的这个框架。那实际上现在这个选举的方式呢，我把它看作是虽然也可以说一人一票的普选，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就是合资格的选民都可以最后去投票，那也是一人一票嘛，这个倒也不假，是一人一票。 但是这一人一票呢是选鸟笼里边的候选人，就这个鸟笼里边的候选人呢是被框住的，就像刚刚韩先生说的，就是基本上是在这个政府可控的范围当中给予你这个选择，而不是放开的，就是大家可以这个按照自己的真正的这个心愿去选择候选人，然后再去一人一票进行投票。因为关键是这个候选人的民主性的代表性可能体现不出来，那么最终你还是虽然是一人一票投的，但是由于他的候选人没有一个广泛的民意基础的话，这一人一票的这个最后他的民主的真实性就被限制了，就有一定的这个程度的限制。你包括泛民可能在社会上支持度是55%-60%，但是他们在这个提名委员会里边所有的席位大概只有17%左右，200个人，所以他是无论如何是走不出这个鸟笼的。所以最终呢，这样的一个选举虽然是一人一票，但是它的局限性也是很大的。
是，那季先，你刚刚也提到说，这个选出来的候选人可能这个名义上的代表性会不足。我们看到，其实现在也很多民众对于梁振英的这个反感很高哦。那是不是如果说以后即使依照这个政改方案选出来的这个行政长官，他以后跟民意当中的落差也会很大呢？
这个就是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他本身候选人的民意基础不够。那么虽然你也是一人一票选出来，那可能会增加很多这个白票啊，或者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弃权票，这个民意基础会受一定的影响。那么这个民意基础的这个受影响以后呢，香港现在最大的问题也就是随着香港的这个发展，社会的多元以后，它需要集中民意，需要有一个代表广大民意的这样一个特首。那么这个施政呢，它会相对会强有力一些。那现在的梁振英由于是推委会推出来的，再加上他这取得的不是绝对性的这个推委会的票数，所以他的这个民意度就影响了他的施政的这个强度。那么如果说这个未来现在根据现在这个方案，虽然有一人一票，但是他的这个民意支持度还是不够的话，所以解决不了香港由于民意不够而使得政府可以有强有力实施的这么一个问题。
是，那之前我再接着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看到这个刚才这个林郑月娥香港的这个政务司司长，他在公布政改方案记者会上也说了，他说国务院这个港澳办已经在他的记者会之前就发出声明说这个是合法可行理性务实的。所以说基本上这应该也一定是北京拍板定案之后能过的方案，是不是表示说今天即使有再多人反对，这个方案也不可能再变了呢？
对，这个方案不能变，这是应该是一个铁定的，这是一个铁的事实。按照现在的这个一步一步走过来，人大常委会的这个决定，那再到港府根据人大常委会的这个框架定出的这个方案，而且这个方案基本上跟外界的猜测和这个原来的决定当中没有大的一些改变，那么所以。方案的要想再推翻人大的这个决定，我觉得这是这样的一个前景是零，那么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不会有大的改变。所以这一次的香港的主要的这个这一次的选举应该还是以中央主导这么一个路径呢是非常明显的。
那我想请教一下联朝，因为我们知道说刚才也讲到所谓这个831的决定，去年这个人大常委会决定，就是因为这个决定才引发香港的民怨，爆发了所谓的战中跟这个雨伞革命啊、哦。那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为什么这个北京好像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还是一样要推行他所执意要推动的方案呢？
很明显他的考虑啊，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把中国大陆人大选举和政府换届的那个模式啊，搬到香港来了，完全搬到香港来。 那么就是说你可以甚至可以给你一些海提的这种方案，就是任何人可以提名，但是呢他在选区工作组里头通过党委主导、人大协调，然后呢各部门支持的这个方式啊，运作模式，他把大量的这个参选人把他筛选出局，最后选定自己内定的两三个人进行选举，这样的就是完全把你限制死了，你没有其他办法。这就是说这个在，因为在大陆是党委主导，在香港呢这个党委好不好公开出面了，但是他通过一种机制呢，实际上是北京在主导这个控制候选人。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完全无视民意，那么香港已经经过多少次这个投票，这个真选举，这个联盟那个方案得到了差不多将近50%人的支持，50%的香港人支持。那么就是说他是公民选举，公民提名，这个政党提名，还有这个提名委员会，同时三轨制吧提名，这种的一种模式。那这个很多人都支持，大部分人都支持，就是过了一半，将近过一半人支持。那么这个方案都不能就是完全得不到北京的支持，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他就是担心那么大陆人如果这个真的是实行普选制，大陆可能会模仿，大陆可能民众可能会要求，那威胁到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的这个执政模式。我觉得这是他们最大的担心，他是从执政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考虑，就尽量的要打压这个普选，那么他是一步一步的倒退，不想让香港成为所谓颠覆一党专制的这个桥头堡。嗯，
金先生，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您啊。我们今天看到呢，《环球时报》呢，刊发了一篇社评，名字叫做《香港政改面临高难度的摊牌》。那么在这个文章中呢，他提到这样一句话，说如果反对派呢，就是这个激进的民主派呢，阻止这个提案的通过呢，那么就会对香港人民呢带来一个灾难性的后果。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如果这个政改没有通过的话，这个灾难性的后果会是什么呢？
我想可能就是民主的倒退吧。因为实际上本来说是如果说不带住先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讲法也是不对的。带住先就是你拿下来以后呢，后面可能还会有发展，但是现在就是泛民跟政府包括跟中央政府之间的落差就在其实北京根本也不认同什么带住先，就是你先拿下来以后还可以发展。现在北京根本没有承诺过以后还有改善或者说发展的这个空间啊，根本没有人在做这样的承诺。那所以现在泛民的意思就是说我拿下来以后就变成终身的。那现在如果说这次政改是倒退，我倒也赞成这个是民主的一个倒退。政改如果不通过的话，可能就是这个也不仅仅是原地踏步，因为现在这个香港社会的多元发展越来越需要一种民主的这种治理方式。那如果说这种方式不能尽快的实现的话，那可能对这个治理的困难度要比刚刚回归的时候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也写过这个文章，我认为这个不是，如果说不能通过，这不是原地踏步，它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民主环境的这个面对的这个困境，我想两方面都是越来越恶劣，并不是说这个香港中央政府面对泛民的越来越恶劣，泛民民主派对港府对中央政府所面对的困境也会越来越恶劣。因为为什么这次明显看出北京是非常强硬，不愿意做任何妥协，不像2012年有妥协的空间，这一次几乎就是没有妥协空间。你看这个经过了这么多的这个抗争和不同的声音，几乎在第二轮咨询完以后没有做什么这个大的这个修正。所以这个环境恶劣，这个可能面对的香港民主发展的环境恶劣，对各方面来说都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所以狄先生说是两败俱伤的结果，韩先生呢？
我认为这个否决这个政改方案可能更好一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政改方案实际上是在前面这个民主的这个 就小圈子选举的这个方案一个后退，而不是前进。那不是前进的这个方案，你还不如否决它，再等五年之后，那么再重新启动这个。现在中共就是故意的压，香港人说你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一回事情。我觉得香港人民就应该要坚持否定这个决定。那么因为这个决定是一个倒退，不是往前走，是往后走。那么过去我说前面说了，就是说八分之一的这个提名委员会的提名，你就可以成为正式候选人。现在要过半数的提名才能够成为正式候选人。那么给范明这个候选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可能性来进行这个竞选，来进行参选。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就把香港人民当成一个投票机器，根本没有一个选举权，仅仅一个投票权。这个投票权要它有何用啊？是不是？我觉得就是当一个花瓶，像这个所谓这样人大一样，举个手，拍拍手就过了。我觉得这个与其不要还更好一点。
而且林超，我看到那个香港的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有相同的顾虑，他甚至担心说，你盖完那个橡皮图章之后，你就给了他一个执政的合法性，因为他就说这个政改方案产生的假普选特首将造成他的行政专横，而且没有办法来制衡他。您是不是也看到一样的后果？
绝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中共已经从一国两制一步一步的往后退。80年代90年代初，我觉得中共他还是想把一国两制落实下来。那么到后来89之后，然后呢，这个2003年之后，就慢慢的就把这个一国两制完全这个抛弃，现在就是往后大幅度的往后退。我觉得香港人民应该坚持要求这个落实一国两制，要求这个保证香港的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
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线上，不过在接听他们来电之前，我再请教季硕明先生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香港的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的总裁叫张志刚，他在今天发了一篇文章，他说因为不想带一事而不肯带住先，不带的结果呢，就是一事都无普选。退一万步来讲，就算真的是带一事，怎么样有总比一事都无要好。所以您看，您在香港的观察，是不是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观念，认为说反正我先带住先，那以后会怎么样再说，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
我想不少带住先的人是期望就是未来的这个政府对民主的发展还可以推进。那么但是就很遗憾，这一次林郑月娥在讲这一次的这个方案推出以后呢，他在这个方面没有承诺。因为这个是你这次带住先，你这次通过以后，下一次怎么改，或者说这一次不通过，再接着会是什么一个方案和发展，都是要等下一任的特首才会来这个决定。那么民主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在这个西方社会，在国际社会当中，它有一个普世价值。那么并不是说要从烂苹果当中挑一个好的，而应该是按照既定的成熟的方案去做。它不是没有一个可以借鉴的经验，但是是北京是明确表示不按照西方的这个民主发展的这一套来进行。但基本法里边是没有讲到，基本法里边是讲到要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那么资本主义制度应该大家有共识，我也写过文章，我也提出过这么个问题，有世界上有没有社会主义管制下的资本主义呢？对吧？这个可能是还没有这个制度，可能还说不定是现在在摸着石头过河。那你有现成的经验去借鉴呢，还是自己摸着石头过河？那这就是我跟张志刚那个认识所不一样的。
好的，谢谢季先生。我们现在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浙江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
好呢。其实那个中国现在那个政治制度是那个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还有那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是经济制度是那个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就是说那个 现在那个政府的财政收入啊，有那个私企的税收，有公企的那个盈利，这样的话那个政府的财政收入比较多的话，就可以有很多钱用于那个百姓那个教育啊、医疗福利。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个社会主义还是有一定优势的。但是那个资本主义呢，一般那个政府是那个不会办国企的资，从那个私企里面收一些税收，然后政府有这个税收，然后用到那个纳税人教育啊、医疗、住房等福利。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那个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没什么分别。就现在中国共产党那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啊，里面有私企、有公企，这个也就是说，那个现在中国其实已经是资本主义制度了。那你说跟香港搞一国两制到底是怎么搞呢？其实那个香港搞社会主义制度，啊，中国搞资本主义制度嘛。其实那个说这个没什么意义。也就是说，现在那个中国其实现在大陆已经是那个罪犯贪污犯管理的国家呢，一群通过犯罪手段买官的，不可能合法的赚钱嘛，只能通过收贿赂啊、官商勾结啊、包庇罪犯呢、啊，还有强拆征地等方式赚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香港应该是那个民众应该真正的努力的争取那个真普选，让香港有一个那个民主的制度，让大陆有一个典范。这样的话，那个大陆的民众可能会奋起反抗。像现在那个大陆很多那个官商勾结、强拆啊，那种都是因为那个没有民主的制度才导致的啊。谢谢，我说完了。
好，谢谢浙江的李先生。接下来请湖北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嘉宾好。
你好。
这个我认为呢，香港这次搞民主选举啊，当然它是争取真民主，不是说共产党操控的那个假民主。这个香港人呢，首先要清楚地比较一下，究竟是那个大陆的专制制度好，还是那个像美国式的民主好？所以现在香港人权、香港人的利益，所以说香港人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如果你认定那是民主好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坚持下去，你不要怕共产党啊。共产党他不敢这样做，如果说他要暴力镇压的话，那个习近平他就秦始皇帝了，一个专制暴政他是注定不了，注定长久不了的。你看看我们大陆啊，大陆老百姓在共产党专制体制下过的生活什么样，才两三千多块钱一个月的工资，你们香港一万多块钱一个月工资，这就明显的资本主义和那个社会主义专制的那个制度对比，很鲜明的对比，是不是啊？所以说香港人一定要守住那个民主那个那一块阵地，那影响大陆，而且扶向大陆扶持，要迫使那个的中国大陆，要想统一的话啊，要想使这个社会真正的和谐的话，那么要迫使共产党做出政治体制改革，这才是最主要的。从香港一定要守住那块阵地，不要认为就是说，哎呀，共产党他是打了天下啊，他是有功劳的，我们不能把共产党当神一样对待啊。
好，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接下来请四川的彭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彭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嗯，请讲。
主持人好，我谈一个观点呢，这个民主自由是要的。民主选举原来我也到过香港，很不错。这个民主自由必须要，但是纪律法治要。像美国的民主法治可以很好嘛？要游行事先报告警察局，什么时间游行？不能影响他人的生活，不能损害公共财产，对不对？到五点，你五点就自行解散。你香港的那个什么黄伞运动啊，学生运动，你站马路影响群众的生活，影响老百姓做经商，我到香港我都反对嘛，对不对？你这个民主和自由有一个统一的观点，辩证唯物的观点。所以说还是要分别看，一步步来。您这有我的那个政改方案，您还是讲的，我每天看你们的电视，每晚上还是比较好的。
好，谢谢四川的彭先生，谢谢您的鼓励。我们一会儿会让嘉宾来回应一下您的问题。最后请云南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我感觉香港这个大陆就是人大给的香港这个民主制度啊，越来越像一个像中国内地的选举了。哎呀，我们也不是没有选票，有啊。候选人叫什么名字告诉你，长什么样根本不知道。当然他更不会有什么施政演说啊什么。哎呀，完全就是我从来不参加这种投票的。真的，真正热爱民主的人，真的。这种所谓的虚伪的民主不要也罢，没什么意思的。好，我就说这点吧，谢谢啊。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请季先生来回应一下观众的这些回应好吗？
我当然赞成前面一位先生讲的，这个民主发展要那个循序渐进，对香港的民主发展同样也是需要循序渐进。但是作为在香港的一个公民，今天的这个方案如果在十年前就出现，那我觉得社会的矛盾、社会的争议就会比较少。因为其实相对这个台湾或者香港周边一些其他国家，香港其实是更有条件和基础这个发展民主。为什么？它是一个非常有法治的这个一个地区，那个这是大家所公认的。那么它又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的一个这么一个竞争的这么一个区域，所以有这两个这个很好的条件呢，实际上它是有条件比较早的民主起来。那么实际上十年前我们就有这样希望走出这一步，那现在是十年以后才来走这一步，那么当然就是那个大家就心里边的期待就不一样。那我赞同民主发展要循序渐进，但是这个拖延的责任其实不在香港这个民主派或者香港的老百姓身上，
是
因为这个民主设计还是顶部设计，香港的民主发展还是按照基本法的一个顶部设计，所以这个主导权没有在香港手上，那这是一个问题所在。
是，那今天最后我们时间剩下几分钟啊，我想请简短的来给我们做一个总结。我们看到说，您刚才提到说这个香港后面的继续的发展，香港特区政府说呢，他说这一次的方案是可以顺利完成政改的五部曲，那这是第一部曲，后面的四部曲，据您了解是哪一些哪四部曲？那将把香港的政治带来向什么样的未来？
没有，这一步已经是如果说这一步完成是第三部曲了。因为第一部曲呢，就是行政长官向全国人大提出这个报告，让全国人大进行这个产生决定。所以第二部曲呢，全国人大已经决定了这个对这个方案进行修正，而且做出了决定。那么第三步呢，就通过那个第二轮的征询以后产生办法，要经过全体立法会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到目前为止，政府还没有拿到这个泛民的这个一票争取他们的一票的这个所以要达到三分之二呢有难度。所以呢，到目前为止，这个要通过三分之二来通过这个法案呢，要走完第三步呢。所以可能这个那个空间还很窄，就是这种可能性目前还是不大。所以政府说就是一定要想办法要通过。那么就投票还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可能接下去就是一个这个民意的争夺战。那么政府就希望用强大的民意，看看能不能争取泛民的这个转台。转变方向，但是泛民现在就是，联署捆绑在一起，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绝不退让。所以这两个月接下去就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民意争夺战。
好的，
那么第四步呢，就是行政长官同意立法会的，如果通过的话，行政长官，同意。第五步就是报请全国人大这个。批准和备案。
是的，好的，谢谢季先生的分析，并且跟我们解释了所谓的五部曲到底是哪五个步骤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关于香港政府推出的新的政改方案是否符合香港人民真普选期望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稍后我们将继续关注香港的商业神话是否正在破灭。休息一下，马上回来。